我们继续成人主日学，你们说我是谁？第十课，基督的无罪。在基督的教义上，有不少的教义被异端攻击，或者走向另一个偏激。但是，基督无罪的教义，在教会历史上几乎是没有争议的。异端也很少在这个教义上去大做文章，都肯定基督的无罪。为什么基督的无罪需要把它用一节课的时间去讲解它？因为它对我们的救恩至关重要。换句话而言，我们蒙救赎取决于基督无罪的一生。救恩论能够成立，在我们身上带来果效，其中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基督的无罪。谈到基督的无罪，我想无人反对，无人质疑，都是认同的。教会历史大致也是如此。我们先来读一些经文。彼得前书三章八节，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导我们到神面前。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洁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的神吗？这几节经文提供了足够的论证，告诉我们基督无罪的重要性，几乎无需再多言。对我们的救恩而言，基督无罪是基要的，是必须的。如果基督他不是无瑕疵的羔羊，他不单不能为任何人赚取救恩，连他本身也需要一位救主。因为基督是无罪的、无瑕疵的，他能够在十字架上担当上帝所拣选百姓众人众多的罪，而是由一个无罪的基督来完成的。基督若有罪的存在，赎罪是不成立的，舍命流血是徒劳无功的。只是因为基督完全的圣洁，他流的宝血绝对有能力赦免一切相信者的罪，这是很重要的。因此在救恩论这个教义的核心点上，基督的无罪是不可缺少的，不可忽视，不可忽略的。我相信今天我们都接受基督是无罪的，但是对基督无罪的认识是比较肤浅，不够深刻。圣经呢，也在许多的经文中来见证这个事实，就是在宇宙间有一个人从来没有犯过罪，而这个人就是耶稣基督。这一个事实是要提醒安慰我们，我们这些罪人需要一个无罪的人，他就是神人来代替我们的位置，义的代替不义的。就是基督他本来是完全的义者，他是无罪的，他要站在我们的位置，代替我们的身份，承受我们当承受的，义的代替不义的，不该受死的成了受死的，该灭亡的结果存活了，不该灭亡的反而承受上帝的咒诅，完成了这个代替，荣耀的代替。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位救主？从人论和罪论来讲，我们本能的是犯罪的，如同呼吸一样，自然习惯，我们也生在罪孽之中，不停地犯罪。 犯罪是我们的喜好，是我们的追求，是我们的向往，是我们最乐意谈及夸口的事。这是我们的本相。无论我们是对自己犯罪，还是对别人犯罪，最终都是对神犯罪。我们是没有指望的，因为神是公义和圣洁的。罪人在这样的上帝面前，任何指望都没有。我们只有等待着上帝宣布审判，在他公义圣洁的面前，只能够颤抖，绝望，彻底的绝望，永恒的绝望。但是神他也有怜悯和恩典，他要使我们有盼望，而这个盼望的方法，救赎的方法，是借着无罪的基督除去我们的罪，义的代替不义的。因此基督必须是无罪的，才能够可以为有罪的人带来救赎，带来生命。我们需要对基督的无罪下一个比较完善的定义。基督的无罪至少包含两个方面，基督本性的无罪和基督行事的无罪。谈到基督本性的无罪，是指他人性是无罪的，他的神性几乎不需要讨论，绝对的圣洁，绝对的良善，绝对的恨恶罪恶。因此谈到无罪的时候，特别是指的他人性而言。从效极来讲，基督全然不犯罪，他没有违背上帝圣洁的律法，他一丝不苟地遵行上帝所吩咐的一切话。虽然他是无罪，但是呢，他也遵守了上帝一切律法的要求，这是消极的基督本性的无罪。那基督行事是无罪的，这是从积极的角度来讲，基督是非常乐意顺从律法，是竭力遵行父上帝的旨意。圣经不是告诉我们说，他为父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吗？他的食物就是遵行父上帝的旨意吗？基督是乐意遵从律法，乐意顺从上帝律法的要求。耶稣在十二岁就说，岂不知我以父的事为念。这个是基督的无罪，本性的无罪和形式的无罪。圣经也称基督为那圣洁的公义者，使徒行传三章十四节，称他为圣者，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七节，至圣者，大卫礼书九章二十四节。不仅他的神性绝对圣洁，他的人性也是无罪圣洁。耶稣在世上以他实际的圣洁，完全的遵守神律法的每一个的部分。神所有诫命的要求，所有的范畴，在他的内心、思想、言语全部都遵守，任何一个方面都没有犯罪。只有这样的一位无罪的基督，才能够满足神救赎的要求，义的代替不义的，无罪的代替有罪的，完成神救赎的计划。首先我们要先看基督无罪的见证。基督的无罪可以说是不需要证明的，但是呢，在圣经的确有很多关于耶稣基督无罪的见证人，以他们的证词，他们亲眼看见，亲眼摸到，来证明耶稣基督的无罪，绝对的圣洁，绝对的完全。为什么说基督的无罪是不需要去证明的啊？证明或许就存在一定的问题，这是从逻辑来讲。就好像说神他是不需要证明，证明是多余的，因为天地万物都在见证他的存在， 何需要再去证明呢？所以证明从逻辑来讲，它就可能存在一些质疑，才需要证明。但是圣经的确提供了一些依据，来见证基督的无罪性。在福音书记载耶稣和犹太人争论的时候，就问他们：“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啊，这句话太伟大了！有谁能够站在众人的面前说：“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没有人敢这么讲。啊，除非这个人是圣者。若不是圣者，谁也不敢如此的让别人来指证他的罪。我们想想，我们中间有谁能够如此坦然地说：“各位，我在这个教会群体里面，你们谁能说我有罪呢？”但是我们不要认为从来没有人指证我的罪，我绝对圣洁。这是我们自己认为的，我们自己认为在别人眼中好像很好，但你要问别人的眼中你是怎样的。没有人告诉我们有瑕疵有罪，不代表我们无罪。有人告诉我们我们有瑕疵有罪，那是伟大的爱，他冒着风险，冒着得罪你的风险，冒着关系破裂的危险，指出你有罪的是非常伟大的爱，伟大的责备。这样责备是含有爱心的，非常伟大的爱心。记住啊，我们需要自省，不要因为别人没有指责我们的瑕疵和罪，我们就忘乎所以，要自省。其实我们在别人眼中的自己才真实，讲话的瑕疵，做事的瑕疵，态度的瑕疵，都有很多瑕疵。在人的眼中，判断也会失误。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在神和他的话语之下，来查验自己的瑕疵，而不是自义。有位神学家莫里斯，他说耶稣讲这句话是使人震惊的无罪的断言。只有一个无罪的人才敢这样说：“你们中间谁能指着我有罪呢？”耶稣在这里不是一个政客，有些政客他是集权的、专政的，他也问谁对我不满意，没有人敢，因为都害怕被他杀死，都说他好。耶稣不是用政治手腕，耶稣真的向他们宣布说：“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我想说一件很有趣的事，如果你认为我好的不得了，你应该在家里宣布：“妻子、孩子，你们谁能够指证我的罪呢？”我想，做丈夫、做父亲的都不敢这么讲，马上会被批判的体无完肤。这位神学家又说呀：“我们无法想象历史上有任何其他人会如此宣称，基督一生无可指摘、无可责备。因此，现在生命即将结束时，他问曾与他交往的人：‘你们有谁能指证我有罪呢？’没有。”我们是否记得还有另一个事件，就是在怨坟第八章的时候啊，犹太人还有文士、法利赛人这些人，他们想要抓住耶稣的把柄，就把一个行淫的妇人带到耶稣面前来，叫他站在当中让耶稣进行审判。他们的这个目的是非常诡诈的。按照摩西的律法呀，这个女人要被石头打死的。如果耶稣说拿石头打死吧，从摩西的律法来讲没有任何问题，但是犹太人没有生杀大权， 这又违背了罗马的法律。他们就抓住耶稣的把柄，把耶稣送到罗马的法庭上治耶稣的罪。那么耶稣怎么做呢？耶稣在地上就画字。他们都不禁地问，问他，你写的什么呀？耶稣对他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死他。最后的结局啊，我们知道，耶稣对那个女人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再犯，不要再犯罪了。众人都离开了，因为他们都是有罪的。经文的描述很有趣啊，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啊，证明耶稣是无罪的。所以这个事件很有趣的显明，耶稣是世上的光，他毫无瑕疵，他里面没有黑暗，没有诡诈，任何的罪都没有，唯有他能够去审判这个女人啊，但他赦免了这个女人，说去吧，我不定你的罪啊，从此不要再犯罪了。但是那个字词描述真的很有趣，我不是抠字眼哈，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离开，意味着年纪越大犯罪越多，年纪越大城府越深，我们说姜是老的了，这句话有可能里面含有一些赞扬，有可能也带有一些贬义人越老的话诡计越多那有一些老人他有很多的尊荣，他有很多的智慧，但是呢很多时候人年纪越大诡诈越多做坏事经验越多，然后掩盖自己失误的方法越多这个就非常的可怜了。那耶稣说，你们中间谁能够指证我有罪呢？这句话真的是太伟大，因为基督是绝对的无罪。在旧约呢，是有经文预言基督不可犯罪性，先知以赛亚说，他虽然未行强暴，口里也没有诡诈。其实后面这半句也是非常了不起的，口里没有诡诈，一个人在口上不犯罪，那这个人相当了不起。而口的表达决定在于内心，内心的世界怎样口里表达就怎样内心是邪恶的，言语也是邪恶的，内心是良善的，言语也是良善的。耶稣口也没有诡诈。我们看到耶稣在整个的福音书当中，在他一生当中，就算被别人冒犯，就算被别人各样的戏怒抵挡诬告，他口里没有任何的咒诅的言语他内心充满的是温柔良善饶恕。耶稣也自己见证来证实他的污罪这是耶稣自己为自己做见证。在约翰福音8:29那里写道，我常做他喜悦的事，就是说耶稣做的事是父所喜悦的。12就说，我以父的事为念耶稣一生都是在讨父的欢喜。我们要知道耶稣遵守律法和我们遵守律法在理解上可能有所不同。耶稣讲做神所喜悦的事，包括每件事的动机，每件事的准则，每件事的目的，都是父所喜悦的。我们做一件事，有的时候动机对，准则错，目的错，有时候做一件事动机错，准则错，目的对，有时做一些事可能动机对，准则对，目的错了。所以做上帝喜悦的事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虽然靠恩典是容易的，但是能够保证这件事动机是对的，准则是对的，目的是对的，是很难的。所以善事的定义是非常的具有严谨性，因为一件事必然会有动机，一定会有准则，一定会有目的，所以做上帝所喜悦的事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在约翰福音14当然也又说，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这世界的王是指魔鬼他是恶者，他引诱人犯罪， 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毫无所有，他无法试探耶稣。耶稣常经试探，但是呢，却没有犯罪。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十节说：“我遵守了父的命令。”十七章四十九节又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圣经任何地方都不曾显示出耶稣有丝毫的罪恶感，完全遵守父的命令，讨父的欢喜，与罪恶完全的分离。并且我们的主也常常祷告，祷告什么？父啊，赦免他们。他从来未求父来赦免他自己，因为他没有犯过罪，他不需要为自己祷告。他就叫门徒说：“免我们的债。”当然没有说：“父啊，赦免我。”因为基督他是无罪的。认识耶稣的人也确信他的无罪。这些人是谁？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和他常在一起的门徒。我们要知道啊，谁最认识我们？常和我们在一起的人，比如妻子，比如孩子，最近的朋友。你从 A 教会到 B 教会，刚从 B 教会我很好， B 教会说啊，我不太相信，只有你们 A 教会说你好才好。最亲密的人往往最认识我们，最知道我们的瑕疵，知道我们的优点，知道我们有美的地方，也知道我们丑的地方。那么在圣经当中，耶稣的门徒也亲自见证耶稣基督是无罪的。他们和耶稣一起工作，和耶稣一起传道，他们也蒙耶稣的差派，他们和耶稣一起吃饭，一起休息，他们离耶稣更近更近。他们怎么说？首先彼得说：“乃是凭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羔羊的血。”彼得说，基督徒的得救呢，是与基督无罪的事实有关，不是靠着金银等物得救，乃是凭着无瑕疵无玷污羔羊的血。唯有基督才是人得救的可能。后来彼得又引用了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九节经文，他说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基督是纯洁无瑕的。耶稣最爱的门徒使徒约翰，他也认识耶稣，他说基督是无罪的。他告诉我们说，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犯罪。我们一定要晓得，认识我们的人也是最了解我们缺陷的人。约翰是主最爱的门徒，亲密地认识耶稣，他亲眼看见，亲眼摸过耶稣，才有这样的殊荣。他对我们说什么？他并没有犯罪，他绝对的完美，绝对的圣洁，我在他身上发现不了任何的瑕疵，我不会因为他而绊倒，因为他绝对的完美。希伯来书作者也说，那完美的大祭司是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非常有力的见证了基督的不可犯罪性。还有基督的敌人也证明耶稣的无罪，敌人最想置他的敌人为死地，想抓住他的把柄，定他的罪，锁他的命。但是基督的敌人，他们也拿不出任何的证据说基督是有罪的，他们反而只能说基督是无罪的。我相信在人与人之间交往当中，有些人会说，哎，这个人不好，他有这样罪那个罪。有些时候我想说的是，有些人指责别人有错是自己的猜想，主观的猜测，他拿不出任何实质证据来。如果你拿不出证据说别人有罪，拿不出证据说别人有错，这个是非常愚昧的事情。 耶稣的敌人也在证明耶稣的无罪，因为他们拿不出丝毫的证据来定耶稣的罪，指责耶稣的失误或者是瑕疵。卖主的犹大把主给卖了，他后悔了，谴责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的。他卖了主，他后悔了，但他没有悔改。他承认耶稣是无辜之人，他没有犯任何的罪，他却卖了他。比拉多的妻子警告她的丈夫说，这义人的事你一点不可管。他称耶稣为义人。后来比拉多在众人面前用水洗他的双手，软弱地宣布耶稣无罪，说流义人的血罪不在我。当时的犹太人还有宗教人士想把耶稣置于死地，他们找不到罪，找不到证据，他们可能会说他煽哄人，可能说他扰乱犹太人的秩序，他有可能说他冒充弥赛亚，他们讲各样的问题，但是这些都不能指证耶稣基督有罪。他们想把耶稣置于死地，但是却找不到一个合理的借口，就是找不出耶稣基督的瑕疵和罪来。最后比拉多只能说，流着义人的血罪不在我。你看耶稣真的是无辜之人，被他们陷害，被他们诬告，被他们以如此的方式置于死地。后来两个强盗中的一个也说，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这个人没有做一件不好的事。这些经文都在告诉我们什么？基督是全然的圣洁。这些真理都在显明，基督是义者，是无罪的，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那一位。我们要注意啊，基督犯罪是不可能的，因为他圣子的位格取了人性，神性绝对圣洁，人性无有原罪，他是不可能犯罪的。那么是不是耶稣的试探就不真实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基督无罪，不可能犯罪是真实的，基督受试探也是真实的。如果基督受试探不真实，那么基督就无法体恤我们一切的软弱。所以圣经有这种双向的表达，它并没有矛盾，只不过是我们理解起来比较吃力，有张力，理解不到位。后面我会在基督试探的那一讲当中来处理一些问题。当然我想说，基督犯罪是不可能的，是绝对真实，基督受试探也绝对真实，两者并没有矛盾，矛盾的是逻辑和理解上的一些张力。基督无罪是必须的吗？我们说是必须的，而且是圣经毋庸置疑的真理。圣经有许多的地方对我们来说不是很清楚，难以明白，有些经文并不是容易解释，甚至解释起来也有不同的观点，难以把它解释明白。可是基督无罪的教义却是清晰的，是人人可以透过圣经所获知的。我们得救的福音就建立在这个真理上，基督他必须无罪，这个真理必然清晰，他才能解释基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受死成为可能，给我们带来绝对的生命。基督为什么要无罪？ 为什么无罪是必须的？我们要知道，神是绝对的圣洁，在他的救赎的要求当中，拯救我们的那一位也必然全然圣洁。我们就看到耶稣，他全然圣洁，他也完全遵照神的律法，他是神律法的活化像，他遵守了律法的每一条，无论那一条对心思动机目的的要求，他都完全达到那个标准。因此，这位基督就能够替我们完成救赎。耶稣基督的圣洁，我们通过圣经是有目共睹的。基督的圣洁也太耀眼，我们无法去注目。我们最终的模范不是神，而是在基督里的神。我们是透过基督去看见上帝的全然圣洁。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见过上帝荣耀显现的，他们都在尘埃当中自卑。以赛亚见到基督的怎么样？他感觉自己要灭亡了，他无法去注视圣洁的上帝，圣洁的基督。我们唯有透过基督来认识上帝那完全完美的圣洁。在诗篇45篇描写了基督他的荣美，诗篇每一篇是指向基督的，这是范泰尔说的，150篇都是指向基督的。我还想说，我们如何和基督一同歌唱呢？就是唱诗篇。我们唱诗篇的时候，是与基督共同歌唱，共同赞美。45篇这样写道：你比世人更美，在你嘴里满有恩惠，所以神赐福给你直到永远。大能者啊，愿你腰间佩刀，大有荣耀和威严，为真理、谦卑、公义，赫然坐车前往，无不得胜。你的右手必显明可畏的事，你的剑锋快，射中王敌之心，万民扑倒在你以下。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你的衣服都有没药、醇香、肉桂的香气，象牙宫中有丝弦的乐器的声音，使你欢喜。这个描述最终是应验到基督的身上，把基督的全能和荣美都描述出来。我们越是认识基督的荣美，我们越被他所吸引。在耶稣身上反映了上帝无限的圣洁，整个宇宙只有基督能够反映上帝无限荣美的圣洁，而受造之物在圣洁方面是有缺陷的，所有的受造物加起来也无法达到圣洁的要求，因为缺陷导致他们必然不完美。唯有基督是没有玷污和皱纹的，而基督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把教会变得像他一样。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血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 基督也要让教会变得圣洁，因为教会是他的身体。因此我们要认识基督的圣洁，要被他的圣洁所吸引。我们爱慕这位无罪的基督，圣洁的王，因为在他身上没有任何的瑕疵。我们也只有站在圣洁的主面前，更会显得自卑，好像一个穷人在富人面前显得自己一无所有，好像一个道德很败坏的人站在一个道德优秀人面前显得自己很败坏。如果人站在圣洁的主面前，岂不更显得卑微，更要悔改，更要忏悔，更要伏于尘埃之中向他悔改和认罪呢？我们一定要知道，无罪的基督才能给我们提供盼望，因为基督他要成为我们的样式，为了让我们有他的样式。我们的生命意味着他的死亡，他的死亡意味着我们的生命，所以基督无罪是必须的，只有无罪的基督才能给我们带来生命的盼望，因为他将要受死，让我们可以活在上帝的面前。基督无罪的献祭是怎样呈现的？在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提到，基督将自己无瑕疵的献上，好叫我们以洗净的心侍奉永生的神。这里谈到基督死的合法性，耶稣要成为合法的献祭者，他首先是没有任何的残缺，是无罪的。在旧约献祭的体系当中，我们可以晓得献祭是非常严谨的，是上帝亲自晓谕的，设立了条例，必须通过祭司，必须是上帝指定的祭物，必须按上帝指定的地方，必须按上帝的要求，犯什么罪，做什么事，当献什么祭。不遵守献祭的条例，就是藐视上帝敬拜的法则，这是需要被定罪的，甚至有些是需要被处死的。敬拜上帝的方法是不容人去发明的。那么在摩西的律法当中，特别要求献祭，比如献羊羔的时候，不能有任何的瑕疵。这个没有任何的瑕疵，是要预示将来基督无瑕疵的献上自己，为我们进行赎罪，让我们可以侍奉永生的上帝。可惜的是什么呀？可惜的是什么？摩西献祭的那个律法体系，在旧约的结束，新约的开始，整个的体系全然崩溃了。我们看到祭司也有败坏的，我们看到上帝的子民也很败坏，他们不再献无瑕疵的羔羊，不再献完美的肥美的指定的，而是把瞎眼的瘸腿的献给神。然后在马拉基书告诉我们说，神很生气，神巴不得有人把殿门关上，不想让他们来献祭。我们记得希伯来书有这样经文写到，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为我预备的身体。整个的献祭体系都崩溃了，祭司不按照上帝的要求来检查祭物，以色列人他们耍诡诈，把好的祭物留给自己，把瞎眼的瘸腿献给上帝，然后祭司也蒙混过关，允许他们这么做。上帝的殿不再是敬拜的场所，而是形式，整个的体系全部都崩溃了。所以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所不愿意的，你曾为我预备的身体。神不再接受他们那些献祭，因为人总是在神规定的敬拜的方法当中，用自己的方法去献祭，而且献祭体系是暂时的，是要指向那位完美的耶稣基督。 耶稣道成肉身，长大成人，侍奉的时候，有一次洁净圣殿，发了易怒。为什么这么做呀？整个的圣殿不再是祷告的殿，而是做买卖的地方。据权威的历史学家研究啊，过节的时候，耶路撒冷大约能够聚集250万的犹太人啊，什么概念？太多的人来圣殿献祭，但不能够每个人都带着牛羊鸽子来献祭，路途遥远，然后白天炎热，是不现实的。就有了买卖动物，买卖牲畜，然后还有兑换银钱的。那圣殿周围就成了一个产业链。啊，这个产业链了不得，它有利益交往，所以整个的圣殿没有敬拜的氛围，只有叫卖的声音。耶稣就发了易怒，推翻他们的桌子，责备他们，赶出他们。那为什么呀？人很难保持圣洁的敬拜。很难按照上帝的方法去敬拜，人很容易走错路的。所以，上帝透过献祭的体系来指向将来完美的祭物耶稣基督。同样，人在献祭体系当中不断的破坏，不断的破神。所以，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所不愿意的，真正的无瑕疵的羔羊是耶稣基督，我们也看到神接受了基督毫无瑕疵、缺陷的献祭。耶稣也借着身体履行了神的旨意，代替我们受罪的刑罚，代替我们受罪的咒诅，好叫我们可以服侍神。敬拜神，得神的喜悦，以上帝为乐。所以希伯来书就说，无瑕疵的献上，基督的献上绝对是完美，神所喜悦的。约翰·欧文就解释道，当基督为罪人舍己时，他按照他的人性，采取恩惠圣洁的行动，就是热心、慈爱、顺服、忍耐。以及其他所有圣灵的恩赐，以展示这些恩赐最高的效果和果效。基督献祭的荣耀，胜过我们犯罪的羞辱。基督的无瑕疵的献祭，是上帝所喜悦的。基督的每一个的行动，绝对的圣洁，绝对的圣洁。不仅他无罪。不仅他不可能犯罪，也包含圣灵对他的扶持，所以他所展现的每一个的行为是绝对的荣耀的。他的献祭，上帝绝对的接纳，绝对的接纳。因此啊，我们要晓得，我们不仅仅知道。啊，知道基督是无瑕疵的羔羊，我们也要知道，基督是绝对的完美，绝对的完美，在他身上我们根本看不见罪的瑕疵，全部都是良善，全部都是圣洁。他的每一个的言行举止，足够吸引我们。宇宙间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把人本有的那种柔美展现出来，只有基督。连亚当也不能把人的完美全然展现出来，基督可以。基督把人当有的样子，基督把人那个最高的体现，完全的体现出来，他是无罪的。要想好好的做人。就要好好的认识基督，好好的认识基督，就能够好好的做人。 耶稣才是我们的榜样，才是完美之人的典范。典范，离开基督，人只能在迷失的罪人当中寻找一个短暂的样板。基督以无瑕疵的样式为我们献祭，啊，献祭有一个很重要的表达，就是他是无罪的，要为我们成为有罪的。这个有罪我加上一个双引号，是告诉我们基督并非原本是罪人，而是为我们成为有罪的。使徒约翰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他怎么除去我们的罪孽呀？保罗告诉我们说，耶稣在木头上受咒诅，木头上受咒诅。保罗还用一些经文来表达说，神使那不知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替我们成为罪。这个替呢，啊，这个替呢，还有经文中的为，有时候是互相使用的，意思就是说，基督成为我的样子，站在我的地位，做我的代表，为我的缘故尽上我们的本分，接受我们当受的刑罚，最终给我们带来益处。这个叫替啊，叫替。我想这个观念大家应该很容易理解吧。如果你要到银行去贷款，需要担保人，银行同意你找一个破产的人做担保人吗？绝对不同意。银行要求的担保人是有固定资产能够替你偿还的。基督是无罪的，他不是道德破产的，他道德的荣美是完全的，他要替我们啊，替我们成为担保人，他能够偿还满足神公义的要求。因此替我们成为罪，就是说基督借着归算的原理成为了历史上最大的罪人。所有神所拣选百姓的罪，从亚当到世界的末了，从内心的罪到外在的行为，从隐而未现的到臭名昭著的，从罪恶到滔天的，到内心的各种诡诈的意念，所有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基督为父所拣选的百姓被列为罪人，成了最大的罪人，这个叫归算啊，归算。罗马书第四章常用这个词啊，算啊，算归算，就是神在十字架上将我们的罪归于基督。基督本是无罪的，却因着归算的原理被视为罪人，被戏怒，被羞辱，被嘲笑，被愚弄。我们也看到基督最后被定罪，喝下上帝的苦杯。耶稣本不应该如此，为什么如此呢？是因为归算的原理，这是一个荣耀的交换。我们的罪算在耶稣的身上，耶稣的义赠予了我们，完成了一个荣耀的交换。荣耀的交换，改教家通常称为归算给我们的义，或者说成基督的义归给罪人为义。这个义不是我们的，是外在的，是义己的，是由他人而来，不是我们自己的。 我们自己是没有义的，我们是破产的，虚心的人有福了，我们的道德是完全破产的。我们站在上帝面前没有蒙恩的机会，只有被定罪，只有等待着上帝公义审判的结局。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靠行为赚得义，而是基督他完美的义归算在我们的身上，不是我们自己本身有什么义。这个归算它是一个双重的，就是我们的罪归到基督身上，基督的义归到我们的身上。因着这样的一个归算，我们就能够与上帝和好。这不是靠我们的善行，而是靠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成就救恩。救恩对我们来说是免费的，是白白的，因为神的儿子付出了牺牲受苦的代价，让他的神的公义得到了满足，神就把基督这个完美的义算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怎么得到这个义？不是拿金钱去买，不是拿行为的功德去换取，而是用信心去支取，叫唯独信心，唯独在基督那里获得救恩。信心并不是条件，信心是一个渠道，是一个媒介。信心本身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信心不是善功的一种，而接受上帝恩典的一个媒介。因此我们能够活在神面前，就是因为基督为罪人死了。其实基督也同意被列在罪犯之中。苏格兰的神学家詹姆斯·丹尼他就说道，他经历致死的恐惧与离弃都符合这个事实。他从父给他喝的那杯中领受死，他的死与园子里的痛苦都因他担起世人的罪，就意味着耶稣基督的同意确定被列在罪犯之中。这是归算的原理，归算的原理替我们成为有罪的。因此我们会看到，唯一不该死的却经历了比死更残酷的死，就是被父离弃。耶稣说，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离弃我？基督本无罪，是因为担负我们的罪，被父离弃，神叫无罪的成为有罪的。没有比这个更惊人的道理，没有比这个更显基督荣耀的道理。有很多事物令我们感到惊奇，但是我想告诉各位，耶稣基督的福音更显得令我们惊奇。这个世界有很多事让我们专心致志，但是我想说，有一些事更能够唤醒我们的灵性，更能够唤醒我们的思维，唤醒我们的委身，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要殷勤弯下腰来，在十字架那里发现神一切的恩典，发现基督所做成救赎的每一步。所以十字架值得我们去挖掘，那里有上帝一切的美善，有基督一切的荣美。离开十字架，我们就会变得骄傲自义，会变得冷漠刚硬。离开十字架就会忘记基督拯救之恩。我们要不断地回到十字架那里，不断地挖掘，不断地查看，不断地查考，以至于我们不断地惊奇，不断地喜乐，因为总是发现奇妙的事。神把我们的罪归给了基督，基督成了被咒诅的，十字架的死并没有击败他， 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印证了他是无罪的。死为什么不能拘禁他呢？因为他从来没有犯过罪。死是罪的工价，耶稣复活了，献祭成功了，赎罪达到上帝的满意。他从死里复活，就是宣布他是无罪的，宣布赎罪的成功，宣布他战胜了死亡，宣布使罪的权势无法在我们身上有份。保罗就说，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这是多么宝贵的真理。使徒约翰写道，但我们也知道耶稣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犯罪。因此基督无罪的真理是我们的盼望，是我们所要承认相信的，是我们常常默想和思考的，是我们神圣信仰的精华和本质。基督为什么被离弃？为什么遭遇如此的咒诅？基督为什么在神的烈怒之下将生命倾倒？为了我，代替我，为了我这样的一个该死该灭亡的罪人，他经历了一切，承受了一切。感谢主，无罪的教义不会只停留在神学的教科书里面，而是要带进我们生命当中，充满我们的头脑，占据我们的心灵。无罪的主替我受死，义的代替不义的，无罪的成为了有罪的，被挂在木头上，那是无罪的基督啊。为了如此不堪的罪人，何等的奇妙，何等的惊喜，何等伟大的救赎，何等荣耀的基督。感谢主。我们到这里，一同起立来祷告。